非常的开心，也非常荣幸邀请到康乃昌牧师来传讲神的话语。那将时间交给康乃昌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各位朋友平安。我知道这边好像还有慕道的朋友，都很欢迎。我也看到小 baby 也非常欢迎，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啊。原来今天要讲的是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其中一个。不过我的想法是，我们也不限于十万，我们也不限于青年，我们也不限于军。神在每个神儿女身上的工作都很奇妙。我们当中如果年纪大的，不必觉得你被排斥了；我们当中有人身体不好的，也不必觉得你不能打仗。因为我刚刚在底下想，十万青年，或十万中年，或十万老年，这十万死人也可以。因为以西结书里面那个死人的骨头是复活了，我们十万青年十万火也可以，十万青年十万芦苇也可以。我们为神做大事，我们求神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但是不要忘记你是谁啊！我们是芦苇，我们比芦苇还不如，我们是风，我们是虚空的，我们的一切是依靠上帝的。所以我希望我们能认识的，我希望我们能够清楚想到的总是神，甚至不是其他的，就是神。以赛亚书40章18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究竟神是谁？究竟你怎么样来了解神？我知道我们要讲到献身，我知道我们要侍奉上帝，不过求主让我们同样记得一件事情，或者更重要的事情，神到底是谁？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各位，刚刚聚会我很感动，如同我每次来到这个地方我都很感动。事实上从开车越接近这里，我就觉得越要脱鞋子，你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接近圣地了进来的时候好像都准备要哭了，就有那种感觉。然后你们的敬拜赞美唱诗奉献一切啊，我都非常非常非常感动。可是弟兄姐妹，那不是神啊。所以那不是神的意思就是即便是谢谢你跟我讲一声就可以，我可以把它压下去了。那个不是神，奥古斯丁曾经为他听到人唱诗歌而哭泣，而他为他的哭泣认罪悔改。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应该为他的哭泣感恩，他被感动嘛。因为他是一个很会分析自己的人，而且他想的也很对。他写过很多类似的话，包括他被诗歌感动。他说他在分析，在想，不是分析，他想他为什么被感动，为什么流泪。他喜欢那个诗歌的调子。他说我不是在爱神。刚才的敬拜非常好，但是各位，如果你到一个非常冷的地方，你到一个非常死板的教会，你一个人，你是不是还知道神的同在，神的伟大呢？我们不反对唱诗歌、祷告、流泪、被感动，人的感情都很好。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管你的年龄、你的工作、你做什么，愿主在你心里为主为大。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些经文，这些经文里面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看到最起码看到一部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撒母耳记上3章1节，童子撒母耳，圣经上讲童子的时候不一定表示他就是一个儿童，这个童子撒母耳，我想有很重的意思要告诉我们，强烈告诉我们，他是如何的幼小，他是如何不能侍奉或者不当侍奉，因为他实在太小了。这个中国的近代史的一个名人毛泽东，他曾经在共产党长征的时候对他的一个非常心爱的，后来当然也被他整死的林彪说一句话：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 林彪那时候已经是大人，能打仗，能杀人，是能征善战的一个军人。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而不是说哦哇你在喝奶。当这里说他是童子的时候，相对的就是他是在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情形下，在上帝的殿里，跟我们今天状况也可以有关系。我们上面的确有个娃娃，我不知道几个月大，那我们相信神也能让他听得到，如同我们也可能有耳听不到哈。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在撒母耳记第二章讲到以利被上帝的弃绝，以利被上帝弃绝了，但是撒母耳还在那里侍奉。我不知道他怎么侍奉，他是童子。事实上圣经上说，第七节说，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我们人有时间的观念，有空间的观念。我们什么时候信主那是时间，我们什么时候奉献那是时间。在神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神在永恒中就拣选了撒母耳，在我们身上也是，我们都要经过重生、得救、蒙召、摆上、更新，天天越来越成圣等等这些过程。甚至从一个角度，从这里讲，你还不认识神，你已经在学习服侍了。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不认识主的，我也希望你能够有一天越快越好认识上帝，是侍奉上帝。撒母耳现在侍奉大概就是有样学样嘛，端水的时候端水，摆椅子的时候摆椅子，做这些杂物就做这些杂物。如果你不知道背景，我提醒你一下，他所有看到的都不会是好的，他在圣殿里或在会幕里看到的都不会是好的。因为在上一章我们知道他看到的，他的两个榜样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亵渎上帝的祭物，一个是在会幕跟其他的服侍的妇人行淫乱，他看到就是这两个。他然后再看到的就是这个以利，我不知道以利现在几岁，他死的时候98岁，这是发生在他死前多久的事我们不晓得，但是年纪已经很老了。他也看不到什么榜样。各位不要想要找到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是完美的，完美的教会没有，完美的牧师没有，完美的传道人没有，完美的家庭没有，完美的配偶也没有。对不起，你也不是，你的配偶也不是，儿女都不是。不但没有的，这世界充满罪恶，你也是，我也是。但那不是我要强调重点，我一开始讲的是什么，你们拿什么跟神比？这个世界一切不能跟神比，我们只能借着他的话，我们只能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我们只能借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这位神，而神一定恩待我们。但是你不要以为十万人在那里敬拜上帝那就是上帝，因为你不一定能够有这样的美好的经验。你不要以为你听到诗篇的话流泪那就是上帝，这都是神的作为，但这不等于上帝。有的时候连圣经都没有，神不会不同在的，神不会不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感动也等着人去敬拜去颂赞他。但是在我们人间，在历史上有起有伏，我们希望是越来越好，我们希望越来越属灵，但是也有非常低沉的时候。不断的有人，我以前也问这个问题，现在不问了，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宋尚杰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保罗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穆迪了？我们今天没有戴德森了？我们常常有一种今不如昔的想法。我现在不这样想了，我不知道今是不是不如昔。那个戴德森的，我不知道是第几个孙子了哈。那么他第几代了？我的老师，我的院长戴少珍，你们愿意为他祷告也好，他现在在可能是快要死了。他的儿子呢戴季宗，前年他在香港的福音大会讲道，他是第一次跟那么多中国人3000人讲道，大家都知道戴德森嘛，戴少珍不太知道，戴德森知道。 那么他们大家那个时候七代都在中国传福音，戴季宗上台就说，我听到有人说戴家啊，一代不如一代，那大家就笑了啊。他起码头发是这样，戴季宗三十几岁头已经秃了哈，然后大家更笑了。然后戴季宗说：“你们笑什么？你们也没听过他讲道，就是戴德森，你们怎么知道我讲的不如他啊？”这是幽默一下哈。他的一代不如一代。我们中国人戴是朝代的戴，他是说戴少真的戴，好像每一个戴都越来越烂越来越差，我们会有这种想法，好像这不如这个不如，甚至在这时候你也会觉得好像不如。各位，每个时代有它的高低，有它好坏，你的处境也是一样，我们年龄也是，也许我们的高峰所谓侍奉主爱主记忆力能力可能在三十岁四十岁，这都不知道，也许是加勒八十岁才发挥也很好，感谢主，不是摩西八十岁发挥，加了八十岁还仍然很有力量，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像流星一下一下就过去了，我们不晓得，但每一个时候每一个地方，现在你们刚刚唱的是今天，求主让我们都尊主为大，别人不管怎么样，我们自己上一秒钟不管怎么烂，我们侍奉神，侍奉神，在这些阶段里面我们实在不太能说我们能经历过多少美好的事，能够我不晓得，我们当然也希望复兴，我们当然也希望有宋尚杰那样的人来讲到一下，听众的一半都会悔改信主，我们希望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但是主不一定这样代理，而完全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仍然要信靠上帝，我们求神在我们身上继续工作。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第一节哈，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通常像这样的描述应该是指神的愤怒，神不讲话了，或者神不想讲话了，各位，这我们人也可以体会嘛，两个人不太讲话大概就是冷战，对不对，言语稀少嘛。那很多姐妹们结婚以后常常对先生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那先生有一句话都没讲出来，你以前也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不能怪神了，耶和华那时候言语稀少，讲的简单一点，就是因为没有人听他的话，包括他的祭司以利，没有人听他的话，没有人尊重他，所以他不常告诉人了。各位，你听到上帝的启示，你蒙上帝的恩典，你每蒙一次恩典都是恩典，不过你每蒙一次恩典，包括今天下午，如果这是恩典的话，你说是折磨好吗？等我讲完再说。你每蒙一个恩典，如果你没有与蒙召的人相称，就是一个咒诅。因为蒙恩越多，你的反应不是越好的话，就是更大的咒诅。我当然不能说我们要天天活在很紧张状况中，神也是继续给我们机会，但是求主恩待。以色列人被拣选，神跟他们说话，说不听，再不听，再不听，到有一天神不说话，那个咒诅就比从来没有听过神话语的人更大。审判的时候就更严重，又还不讲话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开始有，其实我应该都有一些所谓的呼召了。第一个呼召，我希望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创造一切掌管万有的主宰，什么都能的，完全自立自主的，不需要任何的东西的，不需要任何受造物的，我希望他有他的心能够被满足，就从人来看，就是从神来讲，他真的没有什么不满足的，但从人来讲，我们来了解的话，神有满腔的爱要给人，有没有人要？神有满肚子的话要跟人讲，有没有人听啊？他能不能找到一个聆听者？刚刚说我在这里，请说，没有人听，所以他不讲话。你知道没有人听到什么地步吗？在撒母耳记上这里看到他必须跟一个娃娃讲话，因为大人都通通都不听。第二节，一日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我觉得这有属灵的含义，不只是他老了， 他心智他的灵也是暗淡的。第三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内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属灵的意思。本来祭司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通常不太注意的，我们注意的就是祷告啊、教导啊，然后献祭是最重要的。其实祭司有一个工作，就是要让耶和华的灯不能灭掉。美国什么阿灵顿公墓里面有那个永恒的灯，就是那个灯一直不能灭的啊，是永恒。你再烧一万年，我也不知道美国还存在不存在。人间没有永恒的，上帝的灯不能灭。当然现在上帝的那个会幕圣殿都不见了。上帝的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恩典总在的，任何地方都在。不过我们非常希望在任何地方都在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是一直在。撒母耳已经睡了，都在睡觉。睡觉不是坏事，但是当我们灵里的沉睡，对神不敏锐的时候，对神不敏感，对神不爱的时候，那就比较严重了。各位，这是所有人的问题哦。人不信靠主的时候，神把所有的爱一样倾倒在你身上，但是我们没有反应。当基督徒，当神的儿女，神把他一切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常会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这是马拉基书的话。我曾说我爱你，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过我。我也会问这个问题。当我们失恋的时候、失学的时候，我们觉得神对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觉得神爱我们啊，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感觉也许是真的，为什么神让这个时候还让我碰到这么倒霉的事？为什么雪上加霜？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因此耶稣的十字架总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没有人比耶稣受到更多的虐待和轻看和上帝对他的不起。如果我们用人来讲，你能够相信那神是神的，人是神的恩典，你就得胜了。撒母耳也睡了，大家都睡了，耶和华呼唤撒母耳。记得我刚刚替上帝讲的话，上帝的呼召，他希望找到一个人可以听他讲话，连这个都没有。耶和华呼唤撒母耳，各位，这就不是属灵的意思，这就不只是属灵的意思，这是有声音的。撒母耳现在不认识上帝，他睡觉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那声音应该就是撒母耳，我不知道是一个很老的声音，各位，我们想中上帝老老的嘛，或者是一个男性的声音，应该不是女性的，我们会这样想。其实我觉得是神的声音，就是，但是怎么样表现我们不晓得。撒母耳，圣经上有呼喊耶和华耶和华，摩西在山上曾经这样呼喊过，耶稣也曾经呼喊过，我的神我的神。你去查一下，当同样的名字耶和华、撒母耳、大卫或者什么名字被重复的时候，那是很强调的意思，就好像真的是两次以上。康来昌，康来昌，在这里我不敢多分析，但最起码好像只有一声。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就跑到以利那里说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各位，这句话，这段太简单，但这段，哎，我也感动极了。撒母耳是一个童子，我再次说不知道多大，解经学者有不同意见，我们姑且用一个合理的估计，大概15岁左右是一个合理的估计。本来童子应该5岁，但实在解经学者说不应该那么年轻，好，就15岁左右吧。我们就是如果从5岁到15岁嘛，各位，你们年轻人都知道嘛，因为我还记得我的儿子在青春期的时候，在童子的时候，在，其实他现在也不过大学刚毕业了，就是在撒母耳这个年龄，比你们这个年龄睡觉睡得正熟，你老爸说康来昌，喊一万声你也听不到，对不对？ 我儿子不是说半夜三更了，早上起来叫他上床，叫他起床，要打架呀，那真的很多啊！我要把他棉被拿起来，他继续在干，然后我一走，他从地上把棉被抓起来再干。各位，我们很难被唤醒，对不对？当然我知道，我们也很难睡觉，对不对？然后都是，但是睡好的时候很难叫醒。大人也是一样嘛，我们睡得正甜，被叫醒是很不容易的事。如果半夜三更你被叫醒，更是很火大嘛。如果你说不会，我今天半夜三更打电话给你，你看看。各位，这个人不认识神，但是他实在是神的恩典就在他身上。看圣经的写法就是只喊了一次。看圣经的写法是，我认为撒母耳是立刻回答一句我在这里，然后跑过去。他不是，哎呦死老头子，哎呦这干什么，干嘛嘛什么事。各位年轻人你不要笑，今天晚上我请你爸妈喊你一次看看，然后报告一下，喊的是什么？没有喊死老头子，半死的老头子，我在这里。他不认识上帝，他还不认识上帝。你认识上帝多，认识上帝少，你年纪大年纪小，你在一个很混乱的地方，你都可以服侍上帝，求主恩待。他是跑去的。各位，你爸妈叫你什么时候你是跑去的？拖三拖四嘛，来了啦，来了。对，你们这里不会了，我会了哈。你呼唤我，我在这里。这不是一个有榜样的地方，这不是一个好的学校。我已经讲过了，很伤痛，叫上帝都气的地方。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自洁的心，当然都是靠着主吧。你们会碰到各种情形，不要说碰到，你们也在各种罪恶中，我知道，因为我也是罪人，在教会里面也有罪恶，牧师身上也有罪恶，我们心思意念都有罪恶，而且很多很邪恶的罪恶，我知道，我们求主怜悯，但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总能够靠着在这个情形下继续求主赦免恩待更新。他去找以利，以利回答说，我没有呼唤你，你去睡吧。他就去睡了。我觉得以利也很可取。各位，我们倒过来讽刺一下我们父母吧，你半夜三更去推他一下看看，你叫我什么事啊？神经病啊，做什么梦了？你老爸吃了三颗安眠药才睡着的，又被你叫醒了。以利也没有发脾气，以利是绝对没有喊他。我们知道人间会有误会，这里没有人有误会，只是大家无知，大家不知道是耶和华在讲。事情不顺我们的意，我们就生气。我还是说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看以利后来之前之后被神这样责备哈，就抹杀他的一切。他有很多的优点，他对这个孩子我觉得也很好。我没有呼唤你，然后下面说一句话，你去睡啊，我觉得很温暖。他没有骂，是我一定骂。第六节，耶和华又呼唤，又呼唤撒母耳，我也不知道，这次没有讲撒母耳了。圣经每个字都重要，第一次是讲耶和华呼唤撒母耳，然后呼唤撒母耳，然后撒母耳说我在这里，他又呼唤。这一次呢，圣经上讲撒母耳是起来，显然跟第一次不太一样，他没有马上就说我在这里，这都是非常体贴的。第一次这样喊就是以利啊，或者是我不知道他怎么称他，爷爷啊，公公啊，你不要喊了，我已经听到了，这都是非常小的事，但非常体贴。这次他没有讲这个事，因为 我想他有点怕，有个经验了嘛，他就过去。你呼唤我，我在这里。以利回答说，我的儿，还是没有生气，很好，而且这次多了一个称呼，我的儿。我不知道这个老人家是不是在想到说，这孩子是不是害怕。各位，你不要忘记，撒母耳是一断奶就送到这里来的。我不知道整个圣殿里有谁给他母爱，有谁照顾他。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人睡觉，不知道那时候以色列风俗怎么样。害怕，这孩子很害怕的。他在一个没有父没有母，然后充满恶劣的两个大男人，我都不知道对他有没有性侵害，一个糊涂的老祖父那边长大的。我不知道，各位，这也没有什么特别坏。我们今天真的说起来，在你家，在我家，在我们邻居，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可以说出一些啊，会这样啊，会，你也会，我也会。我们想不到，人真的很罪恶，人很软弱，但神真是有无限的恩典，奇妙极了。我儿，我的儿，我没有呼唤你，我也不知道以利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他两个儿子。是不是想到他们的童年？是不是曾经很乖过？我也不晓得。但是他没有生气，他还说你去睡。圣经终于给我们一个解释，为什么撒母耳不知道是上帝呼召他？因为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他对意思就是说，他对这些都不知道。你信主以后，你侍奉以后，我希望这里没有一个人例外。你再回想一下，如果你能回想的话，就像诗人说的，我在母腹中你就爱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神在他的恩典和慈爱，在整个宇宙穹苍中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的，他的权柄更是同样是如此。耶和华第三次呼召他了，这次当然就更简单的讲，撒母耳就到以利那里。各位，这个事不过三呢，第一次不发脾气，我真的很想实验一下，我可以今天晚上打电话几次你不发脾气。我只是说这是不能忍耐的事情，第一次就应该发脾气，两方面都应该发脾气，第二次两方面也应该都发脾气。各位，以利应该发脾气，那小孩子怎么回事？当然以利如果很体贴，也可能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学儿童心理的，是不是你希望有人抱一抱，是不是你希望有人爱。那当然相反过来，撒母耳也会很火啊，你平常不开我玩笑，今天开我什么玩笑啊，这一直叫我一直叫我。各位，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更火的，就是上帝，他喊了几万年没有人回应。当然你说刚好相反，我刚祷告几万次他不回应，那是我们小，那是我们小信。我知道你的感觉，求神恩待我们。耶和华第三次呼召，两个人都在，两个人都不懂是发生什么事，没有一个人有恶意。我们生活中也会有这种情形，没有人有恶意，可是有造成的伤害，起码在这里是双方的睡眠都受到伤害。但是我们也很感谢主，撒母耳跟他母亲很像，我睡觉被叫起来，那一天可能就不能再睡了。那晚上叫起，就是他被叫，他以为以利叫他，然后说没有，你回去睡。他不生气，继续睡。第二次又叫，你没有，你回去睡。我起码会在那里反复来反复去，这什么意思啊？他能交托，哎，他不会去很复杂想这是怎么被整啊或什么，他就又睡了，跟他母亲一样，能够有个单纯交托的心。那第三次耶和华呼召他的时候，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我也想到张良那个捡鞋子，一次两次三次，神不是故意刁难我们，神不是故意责备我们，折磨我们，神都有他的美意，我们不一定都能解释。他去了，你又呼唤我了。圣经上说，以利这才明白。各位，是我 第三次我就说我带你去看精神医生了，我还是不明白，我也不知道以利怎么知道是耶和华在呼召，我不知道，但是显然以利知道这件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以利对上帝的话的忽略也很严重。其实以利是知道上帝的话，在第二章神人还去跟以利讲话，那个虽然是透过神人，不是耶和华直接讲的，但是权力是效力是一样，因为都是神的话。以利知道了，这才明白。我们很多事情不明白，求圣灵帮助我们。神每一件事都希望我们明白，希望我们能够因为明白遵行相信，结果子更多。第九节，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就去，人睡在原处。我感到以利也是一个悲哀的人物，他会教导别人。保罗用了类似的话，应该是以赛亚书的话，你教导别人还不教导自己吗？罗马书在第二章里。以利不会说一句话吗？以利教撒母耳说下次再听到了，你就说哦，请说仆人静听。以利不会说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啊，为什么你不对一个服侍你几十年的老人讲话，你要跟一个七八岁或者十三四岁的小孩讲话？我错在哪里了？求你怜悯我。主啊，你有各位，如果神今天不跟我们讲话了，当然我们可能嫉妒，以利没有嫉妒，也可能以利太灰心了。就我们今天当十万青年了，我们跟年轻人讲话，但是我没有忽略我自己，我没有忽略各位任何我们很有经验的人。当神呼唤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一定能做年轻人的事，我们要交棒，我们要逐渐淡出，这都是真实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仍然能听神的话，请你对我说话，求主帮助。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像前三次呼唤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看到没有，两次。这次他不应该呼唤两次，这圣经上面讲两次应该就是非常强调的。各位，这实在太，我必须说太恐怖了，或者说太叫人害怕了。我不大记得圣经里面有其他的地方描述上帝站在人的面前，站在人的床前跟人讲话。有人站在神的面前，耶和华站在撒母耳睡觉前面。为什么要这么强烈？其实耶和华一直跟以色列在一起，形式上也一直在会幕里，这个地方是耶和华住的地方。其实早就应该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不知道他卧室哪一间了，应该就是在至圣所里面嘛，啊，约柜那里。但是那些服侍人，包括以利两个儿子，根本视若无睹，他们很懂一切的规矩，我想他们一切都没有做错。我提醒你，当他们把约柜后来带到战场的时候，他们不是用牛车，他们是用抬的，规矩都守了，心里没有主。耶和华说，他呼喊，我不知道撒母耳有没有张开眼睛，圣经不描述的，我们也不能去猜他了。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仆人就自己不能做主，仆人就是顺服，仆人需要聪明，因为你要知道主人的意思怎么去执行，但是不能自主。我们人需要聪明，我们需要思想，我们需要用力，我们需要用心，但我们要信靠，要顺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人都必耳鸣啊，叫听见人都必耳鸣。他做一件事情，其实不是叫听见的耳鸣，就当这件事传出去的时候，叫人很受不了， 其实恐怕是看见都眼睛都要瞎掉了。但他为什么用听见的耳鸣？可能这是一个习惯用法，可能还有一个意思，我要做一件事叫听见的人耳鸣，这个不太对啊。行一件事应该是看。为什么他这样说？我觉得因为我说的时候没有人听，所以我要做一件事，叫你们耳膜都破掉，因为我喉咙喊破了，你们不听。就是什么事？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始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有作孽，自招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神学哈，就是家族的咒诅等等，都我们需要解释，但我们今天就请你原谅，我们就略过这个部分。我要用正面的来了解一点，我们说过神对我们有恩典，我认为神对以利家一直有恩典。那个咒诅不是说他全家绝子绝孙，咒诅他还是有子子孙孙，但是不能长命啊。实际上这些都可以有伸缩的。神提醒过以利许多次，在第二章借着神人提醒过，我觉得那个时候以利改过还有机会，现在又再提醒一次，我也同样觉得以利在这时候改还是可以。第三章到第四章时间隔多久我们不晓得，你总不要觉得太晚了。我们悔改也好，更新也好，奉献也好，总不会太晚。对了，就人来讲，实在如果早一点能够更爱主更好，但是我们始终爱主是不够的。这我也很稀奇撒母耳，大概撒母耳也是这样才能也能活得很老啊，也能够担起那么多重担，就是他真的拿得起放得下也睡得着。我尤其老了真睡不着了，然后心思重担在心头上。各位，这是一个很重的重担。耶和华跟他讲一句话，当然耶和华并没有说你要把这事告诉以利，这对一个孩子是很沉重的打击。他把他半夜叫醒就是这件事，我告诉你哦，以利家倒霉了，我是撒母耳，就说那你去跟他讲嘛，我要睡觉哎。当然这些都是希望撒母耳也能被提醒嘛。我们觉得很悲哀，就是撒母耳是重蹈以利的覆辙，虽然他是忠于上帝，但他儿子是一样的。撒母耳还是能睡，我佩服。十五节，撒母耳睡到天亮。我也勉励各位，我们为教会担心忧愁实在也很好了，但你要能交托，因为圣经里以利是一直在忧愁的，忧愁没有用啊。撒母耳没有写他忧愁什么，但他是很爱主的啊。当然各位，我知道姐妹常常容易忧郁哈，我常常知道很多姐妹尤其侍奉主的容易哭，感谢主，哭完就不要再放在心上，继续睡到天亮。然后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你看他的用字，现在是以利叫，以利如果会叫撒母耳，他为什么不会呼唤上帝？主啊，主啊，主啊，赦免我，拯救我，帮助我。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耶和华原文没有，对你说什么？有默契，谁对你说？他知道耶和华会继续说，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以利有没有把神说的话隐瞒了很多，没有对他的儿子说呢？有讲了，第二章有讲，但是知和行，说和行，是不是应该执行的更好一点呢？我很同情以利，我不能不同情他，他都知道。 撒母耳就把这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西西家说过类似的话，我不知道这话说的对不对，我不知道这是顺服还是一种无奈。如果是一种对上帝的拯救和赦免的无奈，那就不好。我们再错，我们认罪悔改，我们相信神是有恩典的。第十九节，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我看整个的话都有意义，耶和华的话不会落空，耶和华借着人说的不会落空，耶和华借着撒母耳说的不会落空，借着神人说的不会落空，耶和华的咒诅不会落空，耶和华祝福不会落空。那我们呢？你的信靠顺服决定了你领受的是祝福还是咒诅。所有的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传道太重要了，领受了不必藏于己，不能藏于己，这是礼运大同篇的话，那是最大的宝，你要传给别人，要不然我有祸了。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传，老年的时候也可以传。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六章，中间任何一个年龄，男女老少都是一样。我们今天没有多谈姐妹，但是我希望你知道，这都包括在内。但以理的故事或者但以理的事情，在圣经里面其实应该是从但以理20岁不到的时候开始，跟你们的年龄非常近。那里在形容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一章形容他们，他和他三个朋友是少年，年少，年轻人。那时候是巴比伦帝国。到第六章这个地方，那个庞大的帝国已经没有了。但以理现在是70-80岁了，或者是比那个稍微年轻一点点，大概我没有去算他哈。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在以色列，在马代波斯，在沙乌地阿拉伯，在伊朗，在澳门，我不太敢说在澳门的赌场，但在任何一个地方应该都可以服侍神。如果澳门的赌场请你去分牌，我想你最好不要去。但如果做城市设计员，要保证账很正确啊，保证那个钱算得很精。各位，我相信赌场钱算得最精的，不可以欺骗的，这是很讽刺的事啊，对不对？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去。如果你是建筑师，有人请你盖庙，你大概不会同意；盖赌场，你大概不会同意。但你在盖百货公司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以后会变一个教会嘞？我们都不知道，我不能给各位一些限制，我只知道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求主让我们认定它，都不好过日子，也都可以过日子，也都可以过得很好。你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都有艰难随着我们，那我们求主让我们都能得胜。现在是在一个异教的地方，圣殿已经没有了，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可以说再没有复国过。经过几千年，1948年复国的已经不是那个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是一个世俗的政治的体系。大利乌随心所愿，我们一开始就讲了，我时时刻刻都在讲这个，人不要随心所欲，人不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当然标准答案我们都知道，要照主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说容易说，真是好难做，求主恩待。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在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此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我想应该就是美好的灵，不管那是什么意思，有美好的灵。 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任何圣经里任何一个时候的事情，任何人身上，你都可以看到，在现在这个时代，或者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反映出来。各位，这里面的政治斗争，这里面的阴险狡诈，在今天也有，在清朝的时候也有，在共产党、国民党、亲民党、民进党、蓝的绿的都有。各位，教会里面也会有的。我们希望没有什么派系之争，在那很多地方也有，不要说天主教，不要说中世纪教会，基督教里面也有谁是谁的人马。我们都会说我们是神的人马，保罗不是说吗？但大家都会拿很漂亮的理由，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亚波罗的，我是属基督的，那好像最属灵，其实也是一派。我们也不能说一定就通通都不好啊！我们再一次求神帮助我们，清洁我们的心，充满我们。马代波斯是一个大帝国，120个总督，总督上面有3个总长。我们看到这个制度也非常好，分层负责。总督在他们三人面前回复，免得王受亏损。这王我觉得比明太祖会治国，不会治国的王就事必躬亲，他信不过任何人。大理乌很不错，很棒，所以他能统治，就是问几个人就好了。这胡适之先生以前就讲过，讲过艾森豪，讲过伟大领袖不必事必躬亲，他能够有分散权力，他知道一些重要的事就好。他真聪明，他的智力好，他也有眼光，他看到有一个人可以用。他已经把但以理提升到3个总长了，就是君王之下，皇帝之下，就是3个最大。这3个他还希望有个最大，就是但以理。各位，但以理不应该被用的。今天啊，现在布希时代已经过去了。布希在打伊拉克的时候，他的白宫秘书长可以用一个伊拉克人吗？恐怕不敢吧。他可以用一个宾拉登的家族吗？恐怕也不敢嘛。中日战争的时候，国防部长可以用一个日本人吗？我想我们也不敢。可是以前但以理在巴比伦的时候就被重用，现在他真的有点像武道史的冯道一样，五代史的，现在又改朝换代了，可能别人会觉得他不忠贞啊。那一下以前是以色列人，后来又喊这个巴比伦万岁，现在又是马代波斯了。这我们不去讨论这些，我们只要讲说但以理是一个属神的人。属神的人有的时候会被人恨恶，有的时候会被人用得很好，我们都不能用成败论英雄。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看不顺眼那些优秀的人，有的时候属神人在事实之上也很笨，这也有的。但但以理很棒，因为他有一个好的灵，这好的灵跟创世纪里面就讲约瑟一样能够做事。所以各位，有好的灵不一定是会说方言、会布道、会医病赶鬼，也可能在行政的能力也很好，我们也感谢主，他要提升他。好，这就讲到你们在公司里、在学校里应该都有吧。各位，你的优秀是一个福气还是祸患呢？各位姐妹，您的美丽是祸水还是福水呢？不是女人是祸水吗？听说但丑的就不会是了。到底什么事是好，什么是坏？万事都是好，万事都是福，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第四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为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措施，因他办事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各位，没有人没有毛病的。这我也就是看中共毛泽东要整人的时候，甚至包括跟人家讲，他说实在底下人说啊，那个人找不出毛病，历史几次斗争都过关，他再往老翻一定可以翻出旧账。人不会有干净的历史，你没有我也没有，我们在咒诅当中，我在母腹中就犯罪了，人会犯错的。 尤其各位，你在学校里面有这样经验，你在公司里面这样经验，我做这么好，就是因为做得好，就要走路了。哎呀，我们中国历史上这种事不知道多少，就是做得好，所以被杀头了。人很聪明，再聪明的人，包括大力王，包括他慧眼识英雄，看出戴笠的好用，他还是有缺失。人都不要说夸口的话，我们是人呐、我们比别人聪明，也是神使我们比别人聪明。各位，你拿什么跟神比？我还是回到这一句，让我们敬畏、信靠、赞美、享受这位神，独一的神。当一个人优秀的时候，被提升的时候，有人嫉妒。但以理被嫉妒了，这不是第一次，以前就有。君王也会翻脸跟翻书样，你们工作，我们工作，各位都是这样。你在教会里，包括在教会里面，你可能一片忠诚，结果怎么办？结果你可能被误会。当然各位不要马上讲被误会，很多时候根本你不是忠，你既不忠心又不良善，不要往光往脸上贴金，只是说可能有这个时候了。哇，他实在太棒了，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了。所有的政敌找不到他一点错误，这包括两个重要的事。第一个，他绝对忠诚，用共产党话是很红的，思想很正确。第二个是很专的，专业很好，他没有做错事，找不到他的错，也找不到他对君王的不忠实。我可以提出第二个呼唤吗？我可以提出第一个呼召，刚刚已经讲过，你要听神的话。第二个，我们可不可以也求主帮助我们，在世上做事的时候，不是讨老板的喜欢，也不是为自己的表现，是因为上帝。这很抽象，我知道很抽象，求神帮助我们。哎，听不懂啊，什么叫做为上帝啊？听不懂，各位你听不懂吗？我告诉你，但以理的敌人通通都懂。但以理没有错误，我们要找他的错误，只有在他的信仰里找。事实上，在信仰里更没有错误，因为他一切的良善从信仰来的。整个的故事不是在他的信仰里找错误，是在他的信仰里使大力乌王犯错。你不犯错，你的老板会犯错。这个罪恶，这个世界是被咒诅的。所以你会觉得委屈、冤枉，包括在教会里、在家里，都有可能服侍，都有可能。十万青年、十万军，中年、老年，我们人会变，会变老。但求主让我们对主的信靠能更坚定。你不必为任何事吃惊，怎么会有这样的老板？怎么会有这样的同事？怎么会有这样的丈夫？你变了，这都可能，我们也会，他也会，可能变好，可能变坏，可能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那样的事。他们想要找他的小辫子，想要陷害他，这个实在太多了。你们看中国历史上那个奸臣只会做这些事情，但是他太忠心，太能干了，这些人也太聪明绝顶了。第五节，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掺着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就寻不着。这话你要小心的去看，但以理在对神的律法的忠心上是无懈可击的，所以他在他神的律法上面不能找到但以理的错误。找到什么的错误？找到大力乌的错误。当我们什么事都什么错都没有犯的时候，你还是可能被送到十字架上。你说我这次被开除被炒鱿鱼，如果我做错了就罢了，我做的全我比老板做的还对，你不要稀奇嘛。你什么都对，你对他也赤胆忠心，没有任何的不好。可能你说我比这个还要更进一步，我都是像你刚刚说的康牧师，我是对上帝忠心，哈哈，就是因为你对上帝忠心，这个世界就恨你。耶稣讲，只因你们是我的人，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世界就恨你们。我们没有跟这个世界要敌对的心，我们是和平之子。 但你要有这个预备，不是我们要自大，不是我们要批判别人，我们要知道人的罪恶。第六节，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物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必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时，这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物王立这禁令，加盖玉玺。我不知道，各位，总长只有三个，去掉但役就两个，这里应该是复数，也就另外两个都是敌人。但役里何等聪明的人，但役里在政治圈里打了多少年的滚，他会不知道现在宫中有个阴谋要去掉他吗？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看到很多包括中国的宰相啊、将军，有一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有一天被赐死了也不知道，皇帝也被愚弄了。这些各位，我不是要你学什么政治上的那个阴险毒辣，这些都不是要学的，各位，学术界也有，学校里面也有，我只是要说你自己洁身自好，我甚至不敢说洁身自好，你对神信靠吧。我不知道戴你知不知道这些事情，也许他就信靠神，我感谢主。但是如果神让你灵巧像蛇，也不是坏事，防也不是不好，但是看起来但以理没有防到这一招。这些人通通聚集，一定是要把但以理隔在一边。这么多人聚集在京城，各位，那个120个总督可能从别的地方来，我不知道120个总督有多少人站在其他两个总长这边，有多少人站在戴义礼这边。你要政治分析的话，这都可以分析很多，还有其他的钦差、谋士、巡抚，这么多的人来，当然他也可能有别的捏造，因为来的是总督、总长和总督啊，纷纷聚集啊，他们一定要挑一个时间是能够把但以理隔开的。其实他们不必隔开但以理，他们就是光明正大的叫王下这个命令的话，但以理还是一样，但他们要隔开但以理。为什么？如果但以理在的话，也可能包括为了自保，但以理说王不要接纳这个命令，不要签这个字，因为这个是针对我来的，然后说明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他也可以。就是这些人不能让王觉得这个命令是要杀但以理的，绝对不可以。我在教各位政治的技术啊，整人的技术，圣经上讲的。然后他们这怎么样把但以理遣开了，然后聚在一起跟王说，他们说的一定是非常漂亮。哎呀，万岁呀、啊！人说你们好的时候，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所以今天讲完了，康牧师讲的真好，我就有祸了。当然非要这么死板来了解，多多讲哈、啊、等一下我们只是要认识圣经讲这些话都告诉我们一件事，人是堕落，世界是堕落，但是你更要记得上帝都在其中掌管。什么是在上帝掌管之下所产生的恶事，什么在上帝掌管之下产生的良善事，那个可能都还次要，重要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神在掌管，愿我们信靠他。各位，叫人糊涂的最好的办法，包括一个君王，包括一个奴隶，包括一个乞丐，就是赞美他。当然倒过来也对了，叫人糊涂最好一个办法就是伤害他。我们在过度的被 不一定过度了，人任何时候没有主都是过度，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被批判或被赞美都可能有不良的反应。你倒讲得真好，我可能有不良的反应，你今天讲得很烂也可能有不良的反应，我们人实在太脆弱了。但是好像很多人是在这种时候容易跌倒，其实用其他相反方法也可以。哎呀，王啊，你真伟大！我们不是要唱那首诗歌、啊，你真伟大，你是古往今来最伟大的王。 这个各位，小人吹捧要吹捧的够好哎，要吹捧的够恰当。这个他们一定听过了，你真伟大，古今中外没有你这么伟大王，应该听过了。他们想了一个新点子，你呀、啊，跟神一样伟大。当然，他们不是直接这样说了，你真是太伟大了，我们要让全国人显出你的伟大和高贵和我们对你的忠心，我们让你当30天的神，我们全国同胞一致希望你当神。哎呀，大力王不是一个笨蛋，所以他应该知道他不是神，任何一个头脑清楚的人应该都知道自己不是神，但我们常常都头脑发烧啊，你太英明，我们说你是神，吹捧过分也会吹牛，你不是神了，但是呢我们觉得你可以过30天神的瘾。那怎么表达呢？30天之内没有人可以向神祷告，没有人可以向神人或神祈求，只能向你求。我们要显出你有掌管一切的事，你有绝对的权威，也就是他们要把王变成神，这个叫做做偶像。偶像是虚无的，当你接受成为偶像的时候，你就比你原来还要更笨了，大礼物就更笨了。我们要让你知道你是多了不起，所以我们让你当30天的王，30天之内人不可以向任何你以外的人去祈祷，你是神。而且为了要表示慎重，这命令不能改，这都在造神，这也都在每一件事都打动大力乌的心，每一件事也就让大力乌更痛苦。各位，魔鬼总是做这样的事，他最后连改都不能改，他被自己的话捆住了，恶人陷在自己的网络中。各位，不要把你的聪明用在这些事上，但我们是会用这些事上勾心斗角，华人最会又做这些事，求主赦免。绝不可以改，你的话像神的话一样不可以改，你不是神，你怎么可以把自己当神？大力乌就签了。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但以理做这事已经几十年了，任何时候都是这样，都在祷告，都在感谢神。各位，在这几十年，甚至在这几千年，从某个角度来讲，在我们中国几千年，这祷告都是笑死人的。你的神在哪里啊？你的神在哪里？你们以色列神在哪里？巴比伦跟以色列打的时候，神帮助了以色列吗？你被掳的时候，神帮助了你吗？你的神在哪里啊？你还要祷告啊？各位，人会笑我们，魔鬼笑我们，我们自己也会怀疑，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碰到这种情形。各位，我还是说，当大家都举手赞美主的时候，不一定就是耶和华在其中。当这世界包括在这里好像没有人能够保护但以理的时候，神仍然在那里。但以理知道，他仍然向着这个，是所罗门祷告说向着这个殿祷告，一日三次。哦，我相信外面的摄影机通通架好了，因为要做证据嘛，每个人都架好了，一日三次，这一定是禁令盖的第二天就生效了。他们立刻，但以理应该是天天祷告的，没有考虑的时间，没有反悔的时间。他也现在也不能改了，因为照这个玉玺已经盖了，是不能改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在人间也是很好，不能朝令夕改，尤其这么重要的事。但是各位，我们每个人大概都会被自己绑住。我这一两年开始学电脑，真是够麻烦了。你要想一个密码的，又好记，又不能被人家猜中，自己又不能忘记，被自己绑住了嘛。好记就会忘记，好记就很容易被人家猜中。啊，怎么样怎么样？各位，你怎么想？那个比你坏的人又会想到，好麻烦。人间所有的好的坏的事情，只要没有上帝，通通会出问题的。你尊 不朝令夕改也不是好事情，朝令夕改也不是好事情。只有敬畏上帝永远是正确，那不表示你不会被丢在狮子坑里。哦，这些人马上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第十节讲说祷告感谢，你相信但以理真在感谢吗？当他一看到这个禁令，圣经上不是说他看到禁令，他是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他就知道他只要祷告，王都不能救他了，他必死。就是他不是只是知道这个内容，他知道这个内容是不可能改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改了，王都不能改了，他只要祷告，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救他了，王都不能救他。各位，陷害但以理的技术你不能不佩服，太高明了。没有，但以理不需要做任何的事，不需要犯任何的错，找到他的毛病。我愿你们每个人都被世界的王找到这样的毛病，因为你忠于上帝。哦，当然他们就一起去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但以理感谢，他不怕死吗？他没有惧怕吗？十节讲他感谢，11节讲他恳求，他有没有求神救他脱离死亡？我想有吧。他有没有求神加添力量？我想有。我们不能觉得但以理不会犯罪的。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这样，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各位，你要知道，你要这些小人真是聪明到极点，他们到王的面前，他们不先说：王啊，但以理犯罪了，但以理违反了，你早上才盖的玉玺，现在他就违反了。他们没有这样说，因为这样王还会想办法不算或怎么样耍赖，我不知道，不大可能了。但他们要让他们计策万无一失，所以他们先再讲一次：王啊，你是不是刚盖了一个禁令？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啊？因为王说是，那王怎么样都不能改了。他们不能先，他们不提但以理，他们所有的阴谋诡计都还没有暴露出来，他们所有显出来是对王的忠诚。各位，没有信主的人，所有这个世界给你的好处，包括你自己想的，都是叫你不要敬拜上帝，都是叫你不要得到最好的好处。王，是啊，是有这样的事啊，我是盖了玉玺了。王回答说：实有这事。他们耐住性子，他们实在太聪明了，他们再强调一次，让，事实上对不起，不是他们强调，让王再强调一次。因为王可能觉得，哦，有人敢犯吗？有人敢触我盖了玉玺的东西吗？当然有人了，就是你他自己啊。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例子是不可真更改的。现在小人的嘴脸露出来了，现在他们敢露了。他们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大人所有的轻视讽刺通通出来，现在不必高举但以理，现在不必怕他是王眼前的红人，我们把我们的愤怒，把我们对甚至对王的看不起通通摆出来了。因为他不怕，我马上分析给你听。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他不 care 你。各位，我们对我们的老板，信主的拜佛的不信主的，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信耶稣的不信耶稣的，无神论的，我们对任何人，我们尊重，我们爱，我们关心，那都是为了主。没有主，我们没有办法理他，我们也没办法理自己。 那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盖了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三次祈祷。王听了，五雷轰顶，死了，死了，死了。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好得意的下了一个命令，盖了玉玺。第一个受害人就是他自己。各位，你可以问，那他为什么不说？哎，这不算，这是被陷害的。你要知道，他们有个传统，这传统是很重要的。这传统盖了玉玺的东西，王盖了玉玺的东西不能改，改了你就不是王了，不是王大家都不尊敬你了，所以你改众军可能叛变，你改你违反自己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话？这叫权力的运作，这叫统御领导，他不能改。哦，这种阴谋诡计，政治诡计，在政府，在公家机关、私人机构，在金头脑，在你公司里，通通都会有。我们不要学这些，当然你会也不是坏事，灵巧像蛇嘛，像蛇不要变成蛇就好了。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我不知道那天，我不知道那个命令盖玺生效是什么时候，早上，然后但以理祷告，允许到第二次，然后去打小报告，然后中间可能只有第一时间黄金时间，我不知道有几个钟头，因为你不能不丢啊，那个命令你违反了，你不能让人家一直违反呢、啊。今天闯红灯没人抓，杀人没人抓，没人罚，就会有第二个了，所以不能等到日落、啊。他想。他还想拖，想尽办法。你看到这个王没有？叱咤风云，统管全波斯。他讲一句话，没有人敢不听。他因为自己的话害了自己。各位，人不管是好意坏意，人的一切不管是个人或团体，没有上帝，通通出问题了。那人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波斯人马代和波斯人有利，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例都不可更改，更改就不是王。你改吗？你改吗？你还想救？你再不执行，你就不是王了。”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上一次是扔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不是这个王，扔在火窑里。火窑把那个扔的人都烧死，这只狮子有没有把他们吃掉我不知道。王对但以理说，我不知道他怎么说的，我不知道但以理带来的时候他们互相看是怎么样，我不知道那些总督总长是多么得意啊。各位，为了让你不要太难过，后来他们都被吃掉了啊，可能你忘记了。神叫恶人陷在自己的网络当中，你所常侍奉的神，其实但以理没有侍奉过，但圣殿都不在了，他只是一直在侍奉王。你在教会不一定在侍奉神，你在行政院不一定就不可以侍奉上帝。王讲得很对，就像这些很多人讲的都很对，你从婴孩吃奶口中，你从敌人口中建立的能力，王讲的也很对。他可能在极度悲观也没有信心之下说了一句正确的话，你所常侍奉的神他会救你。他说的可能是气话，就我们做错到最后还是怪罪神嘛。王在这时候也是，但以理你一天到晚侍奉这个上帝，我从来不干涉你，可他也没救你啊，还害着你这个样子，谁害啊？是你自己把自己当神才会害成这个样子。我不知道那些人怎么高兴，怎么得意，王又无可奈何。事实上，如果历史就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很可能王就会被暗杀了，因为他已经没有权威了，他已经是一个玩偶，被人家玩弄，而他是被全国的造神运动抬到最高的时候，他变成一个最大的玩偶。人总是这样，有人搬石头放在坑中，王用自己的玺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承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这第二次用玺，第一次是不可以求神，第二次，这 什么意思？不可以有人去救，那个封条不可以撕开，绝不可以有人救。第一次的洗没有用，或者第一次洗有用，不可以有人祷告，有人祷告就丢在狮子坑里，实现了。第二次的石头和这个印封在那里，意思当然是不可以有人去救，也没有人敢去救。也第一个那么多守卫，第二个进去就狮子，哎，通常这些狮子都是饿肚子的，才吃掉它。但是我想到另外一件事，这里有没有点像耶稣的死啊？他被放在坑里，然后一块大石头堵住，然后有个坑，有一个封条封住了。表面上也是不要让人去偷尸体，是不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不要让里面的人出来。当然你也知道耶稣出来了，不是有人进去救，是上帝让他复活了。我们不一定天天经历这个事，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有第二个人狮子口被堵住了，其他基督徒大家都被吃掉了，但我们还是信靠神，使惩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人能做的就是这些，没有更改，是王的话遵行了，祷告的人丢在狮子坑里了，他回宫终夜进食。那个进食不要把它想成祷告，他也许跟着自己的神祷告，但进食重要意思叫他愁苦。可能他愁苦是愁苦他这个所爱的人被他自己所喜欢的人所要立为最高统治者的被他自己害死，可能还有愁苦就其他那些小人呢。我现在看出他们是小人是不是已经太晚了？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我时间早就过了，下面也不要讲了，因为后面我们都知道了哈。你不要怪我，不要把我丢到狮子坑，不讲就是不讲哈。好了，讲一点点。他哀声呼求，黎明他到狮子坑去。但以理，今天好多个呼叫对不对？好多个呼唤对不对？永生神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神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你会不会很稀奇，但以理第一句话不是哈利路亚，也不是赞美主，是愿王万岁。这是丢脸，哎呀，整个故事就这句话最烂，是不是？不忠于神。 Well，你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对在绝对顺服神之下，对人神要我们的尊敬，像罗马书十三章该做的我们也做。我不觉得但以理做错了。愿王万岁，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这一段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哈，因为这些狮子都饿尸，很饿，先想吃。那我看有一些图画呢，就是但以理在狮子坑里走来走去，那狮子好像绵羊一样，哦，他剁了这20只波斯猫啊！我看不一定是这样子，可能照字面上来讲，就是狮子一直要咬他，但是嘴被封住了，就是咬不动。不晓得，就这个夜不一定是很平安的，或起码身体不一定很平安。因我在神面前无辜。不要问我无辜为什么会受害，耶稣是最好的例子，这也是，就是因为你无辜，所以你在罪恶的世界就有罪。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我没有，是王你自己做错了。他身上毫无损伤的被系上来，因为信靠他的神。下面其实不那么重要，但是你们常常故事都没有想清楚啊。各位，预喜只有一件事情，如果有人在30天之内祷告，向王以外祷告要丢在狮子坑，预喜没有说丢下去不可以把他救上来的， 我本来想，喂，可以救吗？啊，因为玉玺没有这个命令嘛，所以你没有被吃掉，还是可以救上来。当然，也狮子不能跳上来就是。下面是不是太残忍？那我不讨论了。他们的妻子儿女还没有到坑底，连骨头都被咬碎了。我们没有报复的心理，我们对神敬畏，我们低头祷告，恩主求主恩待。你是谁？我们拿什么来跟你比？我们如何来奉献？如何来侍奉？我们只求主，永恒的君王，永恒的救主，永远的牧人，永远的丈夫，使我们永远忠于你，信靠你，爱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